弟兄们姊妹们，主内平安，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，今天能够跟各位在这里敬拜主。让我们先再低头祷告。荣耀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。在主早晨，我们弟兄姊妹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，主啊，你实在是配得荣耀称赞一切赞美感谢的主。我们愿意把自己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也求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，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明白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一群，我们应该在世上如何来跟随你，尽我们的职分，做传道的功夫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主你悦纳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，也求主使用孩子成为圣洁活用的器皿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我们是基督的使者。在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就这么说，其实从世纪前开始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那么接着下来啊，让我们看五章十八节这么说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，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所以这段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一个新造的人，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那么神借着基督使我们罪得赦免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而且呢又要我们出去做基督的使者，去劝人与神和好，把这样的福音传给还没听到福音的人，传给还没信主的人。所以我们的身份就是基督的使者。让我们想到使者实在是非常非常高贵的，非常崇高的一个呼召，一个任命。因为你知道所有派驻国外的大使都是全权透明大使，是代表那个国家的元首，代表那个政府住在其他的国家，虽然是进到外邦，但是他的身份是代表国家的元首，代表他所来自的政府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使者，我们既然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的身份非常宝贵。那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不是我们拣选的神，是神在创造世界以先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蒙恩得救都不是偶然的，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就老早就预定要拣选你成为神的儿女，所以这是被拣选的。第二个说是有金尊的祭司，是非常尊贵的。祭司是什么？把人领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的职分是要怎么样去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，是祭司。第三呢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如果不是圣洁，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。所以我们每个 信主得救的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付上的代价，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所以我们是靠着主就圣洁了。那么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了，所以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每个人信主了都是神的子民了，真的感恩。但是神给我们一个使命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有一个使命，我们每个教会都有一个使命宣言。直到在公司，大部分的公司呢，一进去都看到门口写一个 mission statement。那么教会也有 mission statement， 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，让我们一起来读，从18节到20节，好吗？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很多人喜欢是从所以我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但是从文法上我们就明白，所有的句子如果写着所以，它的前面一定有个因为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所以你们要去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基督了，那么他再把这样的权柄授权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是得到授权，得到至高的神这样的权柄授权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真的像一个全权透明大使，得到这样的权柄，所以要去，所以才能够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了，那么用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用死而复活的能力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魔鬼。那么他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然后我再把这样的权柄授权给你们，所以你们要去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权柄是这么大。我要哪边？旁边吗？对不起，再按哪里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接下来，耶稣复活以后，跟门徒在一起有40天之久。那么他要升天以前，他告诉门徒说：“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”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在使徒行传1章8节。所以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授权给我们，给我们这样的权柄，能够出去传福音、做见证、领人归主，又给我们能力。如果只有授权但是没有能力，还是做不到的。所以他说，圣灵要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就有这样的能力出去传福音，那么就有能力可以领人归主。那么不仅仅要在本地耶路撒冷，还要到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。所以我们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个权柄，是个还有能力。那么所以我们的主是给我们有这样的使命，但是也给我们这样的权力跟这样的能力，那让我们去才有功效，才有办法去传福音。所以我们信主以后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服事，他说要去， 领人来信主，但是要去，因为还没听到福音的人不见得再喜欢来教会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把他领来信主。所以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使命，我们是基督的使者。但是每一个人蒙召，神给我们不同的使命，不见得所有的人蒙召以后都去当牧师当宣教师。我们很多以为是最崇高的呼召就是当宣教师啊，其次也许是在教会里面牧会的牧师，然后再其次哦，可能啊是做什么样的好像很属灵的事工。但是事实上真正的所有侍奉神的事都是很属灵的，所以有人说没有什么不属灵的事，只有不属灵的人。即使属灵的事让不属灵人做了，也变成不属灵了。所以神其实是很有计划的，很有策略的，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，也给他不同的呼召，不同的职分，要他在他的岗位上服侍主，去传福音，做使者。那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职分，可能到不同的地方，甚至于连传道人都没有办法接触的人群，那么神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职分进到服侍的岗位里面去。所以有些人神服侍他，呼召他去当教授当老师， 接触了很多学生。有些人神呼召他，给他恩赐去做医生做护士，所以可以接触到很多的病人。那么很多人神给他的呼召，我是做心理学家，去做心理医生，去关怀很多需要关怀的人。那我听到 Focus on Family 这个创办人 James Dobson 的见证，他说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牧师。那么他自己一直在等待神的呼召，但是他是从这个很严谨的宗派出来的，他们的背景是一定要非常清楚呼召的人才是当牧师的，不是自愿当牧师就可以被安立的，所以必须要非常清楚的有神的呼召，那么神就负责到底，这是他的宗派的一个信念。所以他发现他的这些表兄弟堂兄弟一个一个也都被呼召去当牧师了，他等得很着急，怎么还没有呼召到我？但是后来我们发现神让他做一个心理医生，那么又创立了 Focus on Family， 那么影响很多很多的人哦，在美国现代的政治还有政治界里面，也很多国会议员都受他的影响，那么很多的家庭都受他的帮助。所以我听了他见证以后就很更加有信心说，确实神呼召我们每个人，给我们不同的恩赐，不同时候的呼召，那么我们要顺服。那有一天我又读到了这个 Caterpillar 公司的创办人的见证，这位弟兄叫做阿基勒托，他的姐姐是一个宣教士，到中国去的宣教士叫莎拉，所以就一直鼓励他说，弟弟你要专心爱主，一生要服侍主。但是他在想，我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，真的要去读神学院然后去当宣教士吗？像我姐姐一样吗？但是他最喜欢的工作是挖土，每天哇就是在这里学习铲土，那想怎么把这些土从这里搬到那边啊？他就很喜欢这个工作。但是两个夫妻做的生意却是亏了很多钱，但是还是非常喜欢挖土。有一天呢，晚上睡不着觉啊，一直思想着姐姐的话，然后想到我其实我喜欢挖土啊。 第二天呢，一大早他就到教会找牧师了，说牧师啊，我当做什么，神要我做什么。这牧师说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好吗？这两个人就跪下来祷告了好久。牧师站起来就跟他说，弟兄，神需要宣教士，神需要牧师，但是神也需要为他赚钱的人。哎，这句话给他很大的鼓励。哎，神要钱吗？天地万物都是神的，好，但是神有时还是要呼召一些人出来做生意赚钱啊。有一天我听到一个老牧师到我们教会来讲道，然后他就告诉我们，你们每个人都想当牧师吗？那我们这些牧师吃什么？啊，很可爱的。事实上真的赚钱绝对不是罪恶，尤其我们想到传福音，福音是免费的，但传福音要不要花钱？啊，要花钱。我们各位看，今天有这么好的礼拜堂让我们敬拜，要不要花钱？很多福音的施工还是要用钱，对不对？所以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贪财是万恶之根。因为如果贪恋钱财，那么就会离开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所以这位托尔弟兄他听了这个牧师给他的这样劝勉教导，说神也需要会做生意赚钱的人。哇，他就回家跟太太说，好，我们就专心好好怎么样努力来发展这个事业，但是一生要奉献好好来支持福音的事工。结果神就给他非常高的智慧，他一生发展了发明了很多很多这种不同的器械，挖土机、堆高机，甚至于现在的这个离岸的钻井油井的设备，都是从他的构想发展出来的。他一生有316个专利，一个小学毕业的人有316个专利。所以他后来就到处出来传福音了，他一生奉献了非常多的钱给教会，给福音机构，支持福音的事工。那么今天神祝福他 Caterpillar 这个公司到今天还在，而且非常营业额非常高，利润也很高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所以想到我们早期的，包括我们早上吃的这个 Oatmeal Quaker Oatmeal， 还有刷牙膏的这个 Colgate， 他们的创办人都是非常爱主的弟兄。所以这些弟兄们的见证就坚定了信心。虽然我在工作上碰到很多困难，在做生意时碰到很多惊险，当时想是不是神呼召我要去读神学院做传道人，所以我也去读了3年的神学院。但是牧师们一直鼓励我说，神要你在职场，神要你好好坚守你的岗位，要用你，不要轻忽了从上面来的意象，神对你的呼召要弄清楚。所以每一个人神给他特别的呼召，给他特别的恩赐，那么怎么样能够忠心持守，专心做神要他做的事。所以我感谢主，好些牧者包括郭牧师，这从我30几年前信主以后就一直教导我，一直劝勉我，不仅在圣经上扎根，也在生活上要怎么样持守真道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工作岗位，在我们的教会服事上，如何能够真正的做基督要我们做的。不必要羡慕别人的恩赐，也不必要嫉妒别人的成就，我们也羡慕善工，但是了解神对我们每个人特别的呼召是什么。因为神造每个人都不一样，神给每个人有特别的恩赐，特别的呼召。所以从这些属灵的前辈的见证里面，就让我们了解原来神是有策略有计划的，他把所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安排在不同的岗位上， 在不同的角落为他传福音做见证，为了要荣耀神，为了要达成福音的使命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好吗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锁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俗话说，这人撒种，那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我差你们去说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这是耶稣基督亲口告诉门徒的话，说不要再等待了，因为庄稼已经守了，你们要去收割。前人撒种浇灌了，但是神要我们享受收割的喜乐。但是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务要传道。所以神把我们摆在哪个岗位，你就看我们周围好多好多都是待收割的庄稼。神把这些还没信的人放在我们的周围，要我们去关心他们，要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我住在佛罗里达的天帕，天帕是一个港口。那么我在那个教会服侍，有一天呢，就来了一个年长的美国弟兄，他告诉我们，请过来帮助我们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在天帕海港做海盐福音事工。他发现哇，这些年来有非常多的中国船到了天帕，几乎每个礼拜都有中国船来，甚至于不，即使是船东不是中国人，连船员呢都是华人，中国船员。所以他说，我们传福音给他们听，还是不如你们来传吧，所以请你来跟我们一起做工。所以我就加入了海盐福音事工12年，就学习怎么样跟海盐传福音。那么这位年长的弟兄，他是打过二次世界大战的啊。那后来在高中教数学退休，到佛罗里达退休，那么就专心做海盐福音事工。哇，他非常严谨的像军人训练我们，好，每个人都要穿制服，然后准时礼拜天下午几点要到这里来集合。那么要怎么做，一步一步的，我们趁着这些船员都在睡午觉的时候，就去拜访他们，按照他们的国籍，那么找合适的单张，就放在他们船舱的门口上。所以他们一醒过来，一打开门，一看到，哦，这是我本国的文字，非常亲切的。然后下午5点钟，我们再回来说，哎，我们请你到教会来听诗歌，参加敬拜，哇，我们有很美的这个诗班，要不要过来？然后会后我们带你去逛街，半夜再送你们回船上来，好不好？哇，这船员们他们今年累月都在船上，一到靠岸的时候，最喜欢的就是要脚踏实地。他们说要脚要踏到土啊，好，要吐气吐气哈，所以都很乐意跟我们下来。所以我们就带他们到教会里面听诗歌，很多人听这个英文诗歌就自动流泪了，所以诗歌真的是会感动人的。即使听不懂歌词的内容，但是这些旋律就让这些船员啊流泪。那我们再把他带到旁边的一个小堂，用普通话传福音给他们听，哇，几乎每一次都有人信主。那十二年我们统计了大概超过1000人的结束信主。但是真的是仔细问他们，很多人不见得是第一次听福音，在不同的港口老早就有人传福音给他们听了。那么到我们那里呢，是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享受收割的喜乐。 所以是真的，不见得是你撒种你浇灌啊，我们收割。所以每一个人神给他的使命不一样，神给他的机会不同。也许你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人，只不过只能做到撒种，还没有办法收割。但是啊，神常常让我们享受收割的喜乐。我们说我们最快乐的时候是我们信主那一天，第二个喜乐就是你带的人信主那一天，哇，你真的是很喜乐啊！圣经说若有人信主了，连天使天君啊都要一同快乐，更何况是我们一直为这个人祷告，一直带领这个人，哇，有一天他信主了，受洗了啊，你真的会非常开心吗？所以喜乐要怎么样都喜乐，都传福音，领人归主，你会很喜乐。所以神说，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所以我们想，真正的福音的工厂在哪里？不是在教会里面，在教会里面大部分人都已经信主了，在教会是接受装备，这是一个训练基地，所以打仗绝对不是在基地里面啊，打仗是在战场上啊，所以在这里受装备训练是要出去到战场去打仗，然后要去合场去收割。我们来看看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出现了132次，其中有122次是在职场，也是在教会以外，只有10次讲的是在圣殿，其他122次都是在圣殿以外的。另外使徒行传记载了40个神迹，只有一个神迹是在圣殿发生的，其他39个都是在圣殿以外的。所以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？真正的工厂是在教会以外的合场，在你的家庭，在你的工作的场合。所以今天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职场，你相信吗？我们统计了，平均一个人一天花了8.3个小时在职场。所以在家里除了睡觉以外的时间，可能我们跟我们同事相处的时间比我们的家人还长。那么神把这些人摆在我们周围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和睦同居，真的能够转化职场，真的把我们的这些同事都变成信主了，你的工作场合真的像天堂一样了。但是如果我们到工作场合去，整天是勾心斗角、明争暗斗，哈，那真的不想去，去到那个地方真的是很痛苦，好像人间地狱一样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神把我们差派到那个地方去干什么？啊，就是要我们去怎么样能够好好发挥神要我们做的，好好怎么样去转化这个职场，把你的工作场合把基督带进去，好，让人能够认识主嘛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就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。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就失了味，怎么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曾照在山上，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，所以说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世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。那很多人说啊，我们要去做盐做光，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，圣经说你们就是世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，这个本质已经改变了。那我们的职分是盐是光。那么第二个，很多人喜欢说 啊，光研光研，这很多社团叫做光研社，但是我看圣经是非常讲究的，每一句话排列次序还是都有规矩的，啊，是先讲研再讲光，哎，那什么意思？我仔细思想，研的作用是什么？研是让人尝的，光是让人看的。那么圣经说，还没信主的人，他们心眼是被魔鬼刺瞎的，就像当年我们还没信主一样，对神是蒙昧无知的。所以你一直用光照他，他可能感觉到热，见不到光了。但是瞎子也会尝到盐味，你相信吗？好，所以神要我们先让人尝，再让人看。所以我们进到一个团体，他感受到，哎，你这个人真的是有盐味。然后真的，啊，他眼睛亮了以后，他更看到你的光，哦，所以他明白说，哦，你的好行为是从上帝来的，把荣耀归给神了。所以，但是一个盐，如果他失掉了盐味以后，这个盐有什么用吗？丢在外面给人践踏了。我们从北方来的人就知道了，啊，下雪天的时候就要在雪上撒盐，对不对？给人践踏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号称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他在一群不信的人当中，如果做了一些不荣耀神的事，你看别人对他的批评会更严重。如果同样一件事是其他的宗教徒做的，别人还不怎么样，但是如果你做了那么坏的事，马上就说，这你是基督徒怎么还做这样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是比一般的人更被人看不起，被人践踏了。所以神要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份非常宝贵，但是要很警醒，如同盐如同光一样。那么光一进到黑暗里面，黑暗就消失了。在一片黑暗当中，即使有一盏小小的烛光，都会让人看到，哇，非常明亮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要我们走入职场，哦，甚至走入商场。商场很多人说无奸不商，无商不奸，啊，认为商场是最黑暗的，啊，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去做生意呢？但是感谢神，神就是要让你走入很黑暗的地方，让你真的如同明光照耀，在这被弯曲背逆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让你的光能够彰显出来，啊，让人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不要怕黑暗，只是要确定你有没有光，哦，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怕，万事都会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哦，我们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情况，哦，只要坚信，只要我们爱主，所有的事情到最后神都会叫他互相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了。所以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可信的，我们坚信爱主，神必保守我们到底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看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在职场传福音做见证。从圣经里面我很喜欢的是箴言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七节这一段。那么箴言第三章，如果有圣经的，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吗？箴言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说，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要感谢主，我刚信主不久， 呀，就得到一个很大的 promotion， 神很祝福我，让我的公司让我负责全美国的 sales and marketing 啊。那时候我才33岁，那我所有的部属都大概比我大个十几岁的美国人，压力非常重，实在是不能胜任。那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，就打电话给我的牧师说，牧师，我中午可以不可以到你家来？牧师说，欢迎欢迎，到我家来，我请你吃饭啊。他一个人在家就下厨煮了一个大锅菜，但是呢，牧师说我们先读一段圣经再吃饭，结果就带我读箴言第3:5-6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吃过饭以后我跟牧师说，牧师我懂了，因为太倚靠自己的聪明，以为这些事情是要靠自己解决，是做不到的。好，真的要专心仰赖神，神给我们机会，给我们使命，给我们任务，他必定要帮助我们，他让我们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，叫我们专心的求告他，倚靠他，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。但是呢，往前一看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忘记他的法则，而且要谨守他的诫命，把这样的诫命呢，像项链一样戴在我们的颈项上，还要刻在心板上，是什么呢？慈爱和诚实。所以你发现在跟人相处，别人也是非常看重这两个字。我们的神他是慈爱信实，他也要我们真的是以慈爱信实来对待人， Love and faithfulness、哦、实在是你走到哪里都能够赢得信任跟尊敬，是必须要靠这两个字的。所以走入职场，你发现你怎么样赢得别人对我们的信任呢？首先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是实话，第二个就是你答应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好好去完成，那么你就发现你就会渐渐赢得别人对我们的信任与尊敬。因为在今天轻诺寡信人太多了，讲话不诚实人太多了，尤其在职场在商场，这两个字呢就给我非常深的感受。这两个字真的是不要放离开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明白神说，你如果这样做，就会在神和世人的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那么接下来耶稣给我们一个黄金法则，就在马太福音7:12，这个七跟十二都是完全的数字嘛，很好记、哦、让我一起来读耶稣所说的这给我们的教训。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律法和先知就是代表整本旧约圣经，所有整个旧约圣经就是这个道理是什么？你要设身处地去设想，到底你要人怎么对待你，那你就先这样对待他了。所以我们到公司里面怎么跟老板相处呢？你整天想，如果我是老板，我期望我的部属怎么对待我，那我们就这样来对待老板就好了。感谢主，我在职场里面15年内换了11个老板，因为我的公司当时很大，所以呢就一直喜欢轮调，所以每1-2年他就跟我们调换一个职务，那么我的老板也都这样对调，所以呢15年当中我经历了11个老板，那么就碰到很多不同的老板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即使是乖僻的主人，我们都要顺服，因为神暂时把你放在那个地方，就是要磨练你，又要来预备你将来可以做更大的事。所以我非常感谢我这11个老板，各有千秋，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特色。那这11个老板就帮助我到后来我自己经营事业的时候，就很明白说、啊、我们应该要怎么样、哦、来对待我们的同事，对待我们的部属，对待我们的客户。所以真的感谢主，神都有预备的，他给每一个人不同的经历，是为了将来要行更大的事，要给你更大的职分。所以不要抱怨， 神不喜欢抱怨。你想当年这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够进到迦南地，只有耶稣亚跟加勒，因为这些人喜欢抱怨。那么神就说，告诉摩西说，他们在抱怨领袖，抱怨你，其实是在抱怨神，因为是神塑造这样的环境，神拣选这样的领袖。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赐的，神暂时把这样的权柄放在我们头上，神要我们顺服，学会顺服的功夫，才有办法做领导。你先要怎么样做跟随者，将来才可能做领袖嘛。所以神要我们绝对不要抱怨环境，不要抱怨你的主人，你只要为他祝福，不可咒诅。那么真的是即使这么说，说要为仇敌祷告，为逼迫你的人祝福啊！仇敌如果饿了，你还要给他吃，渴了给他喝，你这样做就如同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会让他有一天感受到羞愧交加，而不是用报复抱怨，而是要我们真的是以德报怨，以爱来对待他，以善来胜恶。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想到人要想要人怎么对待我们，就先这样去对待他，你就发现结果会不一样的。所以这是耶稣给我们非常好的教导哦。所以我们先想到这些，在工作场合里面如何去设身处地为别人设想。第三呢，圣经又告诉我们说，一定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因为如果不圣洁，人不能够见神的面。所以圣洁最重要，但是如果不违背圣洁的原则，我们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也这么说，若是可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就所以告诉我们，你想想看，和睦是多么重要。你在一个团体里面，在家庭，在工作场合，怎么样能够与人和睦，那你会发现完全不同。所以我一直相信呢，中国很多古话，一些俗语，一些格言，不见得是真理，常常是片面的真理。那只有圣经的话才是完备的。中国常常我们想，好，我们要理直气壮，义正辞严，你认为需要吗？我常常想，如果你理直何必气壮，你义正何必辞严啊。那尤其我们对待我们的老板，老板也会错，他是人不是神啊。那我从但以理书里面我就学到了这个功课，我发现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，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就要太监长给他们吃酒，喝酒吃肉。但以理圣经说他不玷污自己的身体，他持守他的信仰，但是他也没有到太监长面前理直气壮，临死不屈啊，宁可死哦，不吃这些东西啊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但以理书第一章哦，非常美的，在让我们这些从太平洋那边来到美国的，在尤其在美国公司做事的人，我发现是一个很好的学习。里面用了好几句话，英中文叫做求，他就去求太监长做什么，他要先问为什么给我们吃这些东西。所以 know why 比 know how 更重要。如果我们真的跟老板的关系很好，明白老板的目的是什么，哦，也许你可以求神给你智慧，找到比老板原来想的办法更好的 know how， 对不对？是智慧了。所以他先弄清楚了，哦，原来王的目的是要让他们能够长得肥胖俊美，这是目的啊。哦，那么第二个，他又求太监长说，哎，那你这样让我们四十天只吃蔬菜喝白水， 看看我们整个怎么样嘛。所以这个太监长想，这个人态度这么好，哈，当然来求他。但是第二个只有十天，也大概饿不死人了，好，所以他愿意冒这个小风险让他们试十天。十天以后发现，哦，他们长得比那些吃肉喝酒的人更好，所以就让他们继续吃青菜喝白水了嘛。所以真的，我们要怎么说服我们的老板呢？啊，不要给他太出难题，不要想要闹革命，好。哎，你要求他说，你让我试试做这个 prototype 给你看看，照我这个建议应该可以成功。结果你所做出来的实验啊，比老板原来所想的要更好。你想老板会对你怎么样？哇，这个人有神与他同在，有这么高的智慧，怎么会想设计这么好的东西啊？从此对你言听计从，好。所以我们想到真正的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有属天的智慧，应该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神给我们创意，给我们智慧，走入职场。你看连约瑟被卖到埃及，即使当奴隶，但是他的主人波提乏马上感受到这人有神与他同在，就把所有的事情都交托给他。那圣经一直反复强调约瑟有神与他同在，他就凡事顺利的。即使他后来被诬告下到监狱里面去，管监狱的狱长都看出来这个人有神与他同在，就把监狱所有的囚犯都交他管了，所以他还能够有机会见到法老王的酒政。那么借着他，哎，去为法老王解梦，一夜之间就从囚犯变成宰相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忘掉，从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学习的榜样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信主以后从圣经学了很多，就直接用在我的生活上，用在我的工作上，好，就发现神的话一点都不落空，神的话句句都定准了。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，你会发现即使这个过程有些挫折，但是最后哎有成就。所以叫做凡事顺利，百事顺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不是过程都是一帆风顺，虽然是曲曲折折，但是到最后如同约瑟一样了，那个结果是好的。所以真的是神的话是信实可靠的。那么第四点呢，就是我们要常常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常做准备。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以温柔敬畏心回答他们。很多人也许不喜欢来教会，不喜欢听别人传教，但是他发现你这个基督徒确实不一样，他会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，那么这时候就给我们机会了。那么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常常操练，有办法用三分钟讲完自己的见证。有些人说，哇，三分钟怎么可能呢？我的见证讲起来最少要三十分钟，是吗？其实你去读保罗在使徒行传讲了三次他个人的见证，花了几分钟，你按次非常平稳的速度读完他讲的三次见证，都不会超过三分钟，你相信吗？好，各位回去操练一下。所以把你的见证三分钟内可以讲完。见证怎么讲？第一，我以前不信主；第二，我怎么样遇见主；第三，我信主以后神在我身上给我什么样的恩惠，如今我成了何等人，都是蒙了神的恩惠的缘故呢？这么简单，好，所以我们常常要有这样的准备，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所以我在公司里面，我几乎每个中午都请不同的同事出去吃饭，那利用午休的时间啊，歇饭祷告，然后我就讲我自己的见证，大概我都分享我失败的见证。啊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公司里面的，还是我在外面所碰到的，我的失败，但是神怎么样在我的失败当中教导我， 提携我扶持我，让我度过了这些难关。很多人哎，不喜欢听人吹牛讲他成功的故事，但是却愿意听别人很谦卑的分享他失败蒙神祝福蒙神扶持起来的。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曾经失败过，即使自己不讲，但是你讲你失败但是蒙神恩典的这些见证，他会感同身受的。那么他对福音就会越来越有兴趣，发现说哇，你们的神是可以这样帮助你们，原来哇，你是因为有神与你同在，你才会有这样的平安喜乐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做准备。那么有一天早上很早，大概四点钟，哎，神就把我叫醒了，然后说提摩太后书四章五节，各位知道提摩太四章五节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我们的职分既然是传道人，我们每一个人即使不是案例的牧师长老，但是信了主以后就是传道人了，这个责任是不能推脱的。所以我们要尽传道的功夫，但是有时候神把我们差到一个地方，如同羊进入狼群了，所以要从神那里得到智慧，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我们的职分。所以今天我们尤其有机会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教，很多环境是危险的，很多地方是需要谨慎的。所以神告诉我们，我们如同羊进入狼群，那么就是告诉我们你一定要谨慎的。不是以为啊，我们既然是与神同在就可以抱斧缝合，就可以以为啊，什么事情都凭着自己的意识，凭着血气之勇、匹夫之勇去做事，实在需要好好顺服神对我们的带领。即使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要在亚细亚传道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灵不许，这句话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。即使你要做好事，你要传福音，但是要明白神对你的带领。所以我们要怎么顺服圣灵？你要传福音也要好好先祷告。你如果神感动你要跟谁传福音，好好跟神祷告，然后呢为那个人祝福，为那个人祷告，先预备那个人的心。那么你会发现你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老早神就已经先在他的心上动土，已经预备好让你去撒种、去浇灌，甚至去收割了，所以真的是我们要学会怎么样顺服神，怎么样接受圣灵的带领，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我们的职分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多么蒙福的人，蒙了耶稣基督恩典，蒙恩得救。主啊，你又把这样的权柄赐给我们，把属天的能力赐给我们，要我们能够分头出去做工，到各行各业尽自己传道的职分，让我们能够进入职场、进入合场、进入工厂，能够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如同明光照耀，把你的生命之道能够彰显出来。主啊，求主你使用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蒙你的喜悦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